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世贸审查对中贸易40国提出1600个问题，质疑北京。浦江中共权贵网络，赵家人俱乐部爆红。倒闭在即，专家表示恒大现状艰难，无论如何都撑不住。新式能源危机现苗头，中企蜂拥囤积柴油。交易所系统故障，比特币离期暴跌87%。加学者话，中共用贸易威胁10几个国家，唔会遵守 CPTPP 规定。美国暖冬令取暖压力降低，国际油价下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3号，下面是详细内容。这个礼拜世贸组织举行对中贸易政策审议会议，这是自中共政府加入世贸以来的第8次审查。根据港媒的讲法，北京在这一次的审查中面临多达40个世贸成员国的指控。会议期间，40国代表对中共政府提出1600次质疑，抨击中共使用贸易胁迫手段威胁其他国家的做法。亲中港媒南华早报说，在日内瓦举行的世贸闭门会议中，包括美国、欧盟、日本、英国、澳洲和加拿大等与会国联合起来谴责中共。会议期间共计收到来自40国成员国的1600多个书面提问。这一程仍表现出世贸的成员国对中共的贸易行为产生明显的不满。在3年前的上次审查期间，成员国大多夸赞北京政府，而现在的情况简直是天和地的差别。这次会议期间，澳洲和加拿大的代表都谴责北京政府正在通过贸易手段打压他们的市场，而日本代表指责中共使用倾销手段霸占了全球的钢铁市场份额。美国代表团说，北京没有按照世贸的预期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在利用世贸的资本获取利益的同时，不断采取非市场贸易手段，违背了最早的承诺。而欧盟亦抨击中共对外企采用国安审查手段，对企业造成了负面影响。英国代表团说，北京正在使用强迫劳工劳动生产产品，这个无论如何都不能够接受的。香港中文大学贸易法教授麦优吕奥认为，这个礼拜的会议标志着世贸组织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他说，国际上最大的错误是没有给北京早日承担责任，而现在中国仍不能够指望回到川普之前的时代，那个时候他可以为所欲为，逍遥法外。现在所有的人都看到了他的问题。近期海外中文网站赵家人俱乐部在社媒广为流行，这一网站资料来源主要来自于名为《天晴随想》的博客资讯，披露了复杂的中共权贵关系网络，涉及上百人和100多个家族，包括5代中共领导人的家族关系，其中亦包括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的家族关系图，同埋李克强家族、王沪宁家族、任弼时家族等资讯。根据网站的说明，网站展示了编程随想整理的太子党关系网络作品，并加以视觉化和数据补充，揭露秘密的中共的权力图谱。其中赵家的含义代表中共政府。有网友解释说，将中共权贵称为赵家的做法，是因为赵的简体字中间有一个类似中共党徽的标志。亦有解释说，赵家来自阿 Q 正传，中文阿 Q 服务的人家姓赵，是大户人家，暗指权贵阶亲。旅居德国的法律学者刘德军对自由亚洲讲，赵家人俱乐部网站披露的都是北京官方不想公开的信息，他认为应该可信，而且正是中共这些腐败权贵家族控制了中国政治、经济、学术各个方面，剥削人民， 亦有评论人士认为，赵家人俱乐部戳到了中共的痛点，如果不曝光，他们可以不断地从事暗中勾当，但是这些关系网络被揭发之后，可以被广大民众翻墙看到中共元老和政治局委员的一些关系史和背身，亦导致权贵他们顾虑倍增。由于涉及敏感资讯，赵家人俱乐部亦提到建议访问者截图流传想要的内容，来对付各种试图给这个网站消失的力量。据中共官方媒体10月22号的报道，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在最后期限前支付了近8400万的美元债券利息，避免在这个礼拜尾正式违约，但是公司的财务问题仍然没办法解决。业界投资者担心恒大的垮塌难以避免，可能对经济活动造成毁灭性冲击，而有专家认为无论是好还是最坏的结果，恒大都很难自保。在10月20号，中国恒大同合生创展同时发布公告，宣布恒大旗下的重要合并交易终止。此外，恒大仲证实公司的房地产销售量剧降 97%，已经难以承担履行期支付债务的义务。就在这个问题，台湾金融研分院长黄崇哲评论说，现在最好的结果就是北京将损失控制的恒大等几家暴雷的企业上，只有这几家企业受到损失，但是这样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就不太可能还有 5% 以上，这个是最好的情况。而最坏的情况是，如果这一次管控不好，导致危机全面蔓延到房地产、政府债务乃至整个金融体系。黄崇哲总统自由亚洲讲，北京误以为它内循环的经济体系够大，但是有很大的部分是靠不动产当火车头驱动，不动产又驱动土地价格上涨，比地方财政可以延续。现在地方财政出了问题，想开征地产税又受阻，所以困难刚开始。他分析中国经济未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慢慢消峰，另一种是断崖式下滑。虽然外界预期中国体制可以避免断崖式发展，但一定会有损失。而投资服务公司联合第一合伙人专员贾斯丁唐亦同意这个观点。他说，恒大支付的一张债券，但是他仍然处于僵死的局面。现在的情况是，恒大已经是个两头燃烧的蜡烛，需要解决地产收入下降，还要寻找偿还资金，除了参与重组或找到接盘者之外，没有其他办法了。根据彭博社的讲法，随着柴油使用量飙升，中国的炼油商正在蜂拥囤积柴油产品，以避免出现类似煤炭和天然气的供应短缺。交易员和分析师表示，国有炼油厂将加强原油加工，并优先生产柴油原料，以保证驱动卡车和工业用途的燃料不至于缺乏。在电力危机爆发后，柴油消耗量激增，行业顾问估计中国的柴油库存已经处于一年来的最低水平。腾讯新闻平台上的司机俱乐部卡车兄弟说，政府已经开始限制卡车加油，一些当地加油站对卡车实施加油限制，要求每辆车最多购买100升。北京施雅能源的分析师表示，在电力短缺和天然气价格高昂的情况下，北京政府没办法承受柴油危机，国家炼油厂需要填补巨大的供应缺口。这个礼拜比特币行情火热，暴涨接近 6.7 万美金，创下近期新高。但是在10月21号，比特币市场突然出现报价崩溃局面，从当时 6.5 万美金的单价一下降至8000美金，市值损失了 87%。 对此，大型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美国平台紧急发布声明，说这个意外情况出现的原因是交易所出现系统异常，而部分投资者丝毫不卖账，他们坚称这个是一场交易所筹划的骗局。根据币安发布的声明，当时一名机构交易员指出， 交易演算法出现了漏洞，导致了这场天价抛售。声明说，我们正在继续追查这件事，但是这名交易商证实已修复了系统错误，问题似乎已经得到了解决。币安指出，出现问题的一批交易在一分钟之内交易了 592.8 个比特币，在现行价格计算，价值略低于4000万美元，而当时比特币的实际交易价格约为65000美元。但是对于这样的解释，部分加密货币投资人并不买账，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追踪币安美国比特币价格走势图表的截图，声称这是一场用于吸引投资者买入的骗局。在此之前，比特币亦出现过离奇暴跌的情况。在一个月前，另一个较小的交易平台皮斯 Pive 亦曾经发生类似错误，一度显示比特币暴跌了约 90%。 近期比特币行情火热，价格重回60000美金，引发业界关注。币安执行长赵长鹏21号透过推特表示，在未来的几个月中，加密货币可能会出现非常剧烈的波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全球政策研究主任克里斯丁·福普韦尔在日经发布评论文章，指出跨太平洋全面进步协议的成员国必须警惕中共试图加入贸易协定的做法。他表示，鉴于北京无视全球贸易规则，并将贸易作为向其他国家进行经济胁迫的工具的做法，当局显然非常不可能遵守 CPTPP 协议的规定。福普韦尔指出，对于一些 CPTPP 成员来讲，进入庞大的中国市场来促进出口的设想是诱惑人的，但是这个缺乏长远见识的做法。正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很多其他国家经历的这样，和北京深化贸易和投资关系是一把双刃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意味着中共政府的侵略举动和权威更能产生影响。目前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中共都发生了贸易冲突，近年中共阻止进口加拿大猪肉、牛肉、大豆和油菜籽，以报复加国帮助美国引导华为高管慢慢走的做法。中共亦同样打击澳大利亚的进口产品，这个是为了报复澳大利亚政府要求调查疫情起源的做法。北京还从军事和贸易领域对台湾施加压力，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个例。目前北京已经使用贸易手段威胁和限制十几个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新西兰、挪威、瑞典、菲律宾、英国等国都受到影响。业界谴责说，北京公然违反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意的规则和原则。福普维尔说，现在 CPTPP 的成员国需要真正尊重并遵守其规则的参与者，北京凭着咄咄逼人的单边贸易行动，利用其市场力量欺负较弱的国家，公然无视全球贸易规则，怎样可能会相信他遵守 CPTTP 呢？他警告说，除非中共停止胁迫外国的做法，否则被他加入 CPTPP 会是一个错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预计，今年全美大部分地区的冬季气温高于往年平均水平，降低了全国范围的取暖压力。这个消息导致油价出现了两个礼拜来的最显著跌幅。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12月交割价在10月21号下跌 1.21 美元，跌幅 1.4%。 西德州中级原油12月交割价下跌 1.1%。 根据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讲法，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冬季气温将会比往年平均水平要高。日本瑞穗银行能源期货主管鲍勃雅格表示，美政府的报告显示，美国东南部地区的气候将更为干燥和温暖，这个导致石油产品的需求下降。另一方面，美国能源资讯署10月20号的报告显示，美国原油和成品油库存很紧，俄克拉荷马州储油中心的原油库存已经降到三年低点。近期以来，石油输出国及其盟友组成的 欧佩克加联盟供应增长缓慢，而全球出现煤炭和天然气危机。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今年已经大涨超过 60%。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